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圣诞降临期的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感恩你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守候喜乐凌晨，每一天陪伴着真儿，也是真儿陪伴着你们全家人一起走进神的话语当中，以孩童能够接受的故事来认识神的深刻但是又贴近我们生活的深奥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0-21节，我们继续会思想约瑟他后来是怎么样勇敢地把玛利亚娶过来的。那同时呢，我们要随着三个好朋友的脚步继续地去前行，看看到底里奥和义高他们两个的危险信号有没有解除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骆驼卡米尔祷告完之后啊，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的，可是无奈沙漠风暴的来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出去寻找里奥和义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等候，只有等沙漠风暴过去之后才能够出发去寻找两个失丧的朋友。不过卡米尔不知道的是，根本雄鹰义高和狮子王里奥他们两个啊，就没有遭遇沙漠风暴，因为他们两个速度太快了，行在沙漠风暴相反的那个方向，他们可是一路晴天，一切安好呢。不过他们走着走着也开始觉得有点不安了。哎，义高，你快回来！哎，我怎么觉得他们一直没跟上来呀？为什么朝前面看是亮的，朝后面看是暗的？你飞回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啊。哎，好好好，没事，我回去看看啊，你就待在这儿别动。义高还没有完全回答完，里奥就高高的向上飞扬起来，没想到他飞得稍微高一些，就看到了在背后不远的地方那浓重的黑暗。啊，这不是沙漠风暴吗？哎呀，不得了了，他立刻一个俯冲下来，飞到了里奥身边。里奥，里奥，我看到了沙漠风暴，我想卡米尔他们被给拦截住了。啊，沙漠风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遭遇了沙漠风暴？可不是吗？可黑了，我在想啊，我们两个是算逃了一劫，可是他们正好就迎着那风暴呢，这个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得回去救他们吗？救他们？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别忘了每次沙漠风暴来都是卡米尔救我们两个呢。现在我想只有等候吧，等沙漠风暴过去了，我想他们应该没事的，而且他们除了卡米尔之外还有其他骆驼不是？不过现在我觉得最难过的是，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在他身边，我们还算什么好朋友啊？对不起啊，里奥，你是听了我的主意，我想 我可真的是犯了个大错了，既然决定我们一路同行，我们俩 真不应该提前就跑了。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们两个先休息一会儿吧，等着风暴过去，我们赶快回头找他们。就这样，两个好朋友原地开始打算休息。可是怎么可能休息呢？心里的担忧挂虑，而且看着卡米尔他们那个方向的那种厚重的黑色，让他们心里面沉沉甸甸的，也觉得希望十分的渺茫。哎，一高，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沙漠风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呀？通常我怎么觉得睡一觉就已经风过天晴了呢？怎么现在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就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呀，我该做点什么好呢？要不我再飞两圈？哎，算了，你还是省省吧。我想我们两个待在一块儿很重要，我们想不到办法，就学着仰望星空吧。不是你们告诉我的吗？仰望星空的时候，只要心里是虔诚的，而且我们所寻求的是希望真正能够得到宇宙之主的帮助，他不是一定会回应我们吗？来吧，咱们两个一起仰望星空吧。就在两个好朋友决定安静下来，真的向宇宙之主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两个同时间心里面有一种感动。哎，你说狮子里奥，会不会卡米尔现在也在仰望星空为我们祷告啊？虽然他看不见星空，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担忧我们的吧。对啊，平常在沙漠风暴来临的时候都是他保护我们，他现在可能比我们更着急呢。嗯，没错，所以我们三个彼此祷告，我觉得这一分钟一定对方也能够感受到的吧。嗯，我相信这就是测验我们友情最好的时刻了。顿时他们两个人心里居然快乐起来，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亲切感，一种受安慰的感觉，从来无法解释的一种平安，居然就让他们两个躁动不安焦急的心情平复下来了。他们两个静静地卧在沙地上仰望着星空，这幅景色也太奇妙了。一头英俊雄壮的年轻的雄狮和一只桀骜不驯美丽的雄鹰，两个的身影啊，简直是形成了一幅无法形容的静谧奇妙的图景呢。亲爱的小朋友，其实啊，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遭遇到患难的时刻，最能够测验出我们对他人的关心是否是真切的。而且每一次这种时刻，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更加的体会为什么人需要敬拜的对象，需要有可依靠的对象。而如果我们所敬拜所依靠的是假的，那永远不可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平安。只有当我们依靠敬拜的是宇宙之主、万王之王，是全知全能、全智全善、全然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么无论环境再危险，我们再软弱、再无助、再无能为力，我们都知道在他凡事都能。只要我们诚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被他的同在和他的应许安慰，并且真正的释放。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所应许我们在他里面的那个平安是世界不能夺去的。虽然我们会遇到苦难，会遇到挑战，会看到自己的绝路，可是只要我们仰望他，他就用笑脸帮助我们。就像今天在经文当中，马太福音1:20-21，当约瑟觉得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要休妻，而且要一个人独自吞下这悲哀的伤心的果子的时候，没想到神就差遣天使安慰了他，告诉他说，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可怕，这一件事情啊，有神极大的美意， 而且玛利亚绝对不是犯罪伤害你了，她所怀的胎可是上帝的拣选，可是那最伟大的从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哦。这样的一个安慰，我相信约瑟当时喜不自禁啊，想都想不到这么大的荣耀怎么会临到他的身上。而正因为他向着玛利亚的那一份真实的爱、真实的良善、真实的恩慈，也让他没有做出什么惊恐的、害人的，并且是不讨神喜悦的举动来。今天我们看到卡米尔还有易高和里奥，他们三个在面对苦难和挑战的时候，他们真实的测验到了对方对自己真实的关怀，以及他们只有依靠神的唯一的出路，对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提醒。其实啊，神说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只有当我们每次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软弱，可是我们真实地来到他面前，他一定会愿意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释放我们、解决我们的大难题。你心里现在有什么惧怕吗？有些什么是困扰你的，或者是让你觉得无法放下的事吗？带到耶稣的恩座前，耶稣说来，来到我这里。今天真儿鼓励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把你们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一定会按照他丰盛的应许和信实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会在他的爱里面赐平安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继续谈我们的情绪的问题。情绪怎么样去表达呢？
这个很重要。
是的，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自己很生气，因为你说了什么让我很生气。
是，
那我要不要让你知道？
是，这个很纠结。
可是如果我不让你知道的话，你下回还会让我生气。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
我要解决你的问题还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这些都好难。你看问题一箩筐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我自己会有一种倾向，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会说不出话来，根本就不说话，或者是拒绝跟他沟通了，我就退出了，我就跟你划清界限了，我懒得跟你沟通，我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或者我就是保持我的这个制高点，然后呢，我不屑于跟你沟通，我不屑于跟你打交道，我也不屑于跟你生气，你根本气不着我，我根本不在乎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躲起来了，
躲起来，这个一点都不健康。
是人，我们就有关系，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神造的时候造了亚当，还又造了夏娃。神造我们人是让我们带出关系的，
是
关系一定会有情绪。你别说什么三角四角很多个角色在内的，就是两个人一对一的这种关系，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在。
是，
那我们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不会有情绪，因为没有人惹你，
自己跟自己生气
会感觉到孤独一点。那其实如果有人和人之间的话，一定会发生摩擦，这个摩擦就带出很多情绪来。比如说今天远方姐，我早上跟你说了一句话，你觉得我可能没有尊重你，那你是长辈嘛，
我不舒服了，
对，你不舒服了。可是我不觉得呀，我觉得我年轻人，我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跟谁都一样啊。你不舒服你会怎么对我？你就像刚才似的，你就远离我了，
我就不理你了呗。
你就不理我，我下次看到远方姐你没理我，哎，他为什么不理我？ 他怎么了？哦，这个人怪怪的，我就走了。
你也不理我了。
再下一次，我们就谁都不理谁了。
这个
距离就越拉越远。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是，可是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的。
对，
神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要和睦，神说和睦相处是他最爱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关系才能越拉越近呢？比如说我今天早晨你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让我很不舒服的话，我就会想一想，哎，他为什么刚才对我的态度是那个样子呢？
他对我有意见。
嗯，那我怎么去理解他呢？他可能是不是今天早晨路上有点堵，让他心情不好了？那我先不要去惹他了，我先乖乖地做我的事情。如果我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硬着头皮得去跟你说话了。那如果没有需要的，我可能想让他先冷静冷静，明天的时候我再来问问他。
是，
转天的时候我就会问远方姐，你昨天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我感受到你昨天好像情绪不太好啊。
我会感觉很温暖呢、哎、你意识到了、嗯、而且你注意到了我当天的情绪不好，而且你还愿意主动的来问一声。
因为第二天的话，你前面的一天的情绪肯定睡一觉就消化掉了
过去了。 对,
对、嗯、所以你就会愿意讲给我听。
哇，
也许是因为我做的哪些地方不适合，你会告诉我啊，你昨天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很生气，我马上就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其实生活当中很少有人故意要惹你的气。
对，有时候是误会或者误解，
没有谁要故意气你、嗯、然后故意让你生气，故意让你爆发。
对，
没有人这么无聊去做这种事情吧、嗯、都是无意当中的。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肯定也会有一个表达。
是，
那我就马上说对不起啊，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我没有想到这个行为让你难过，让你生气了、嗯、那我下次就知道了。
好乖啊，
这样我们就还有下一次还有再下一次、
哎、呀，真的，
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近、哎、
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太感恩了，希望我们成为别人这样子的朋友。
神不是说让我们活着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是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祝福到别人？
是，
那还有时生活当中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那我是一个时间观念不强的人，当然关键时刻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但平时呢就觉得哎，大大咧咧的错个几分钟也没关系。比如说咱俩约个十点、嗯、我可能10:01、10:02的我再来了，或者是再跟你见面了、嗯、那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他就非常的生气。
是，
为什么说好十点你就不能准时到呢？可是我就哦，没关系啊，不就几分钟吗？要让你这么生气吗？
可能这个人他时间观念强，他会觉得不被尊重，他会觉得你不把我当回事儿，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不重视我，甚至更严重的是你看不起我。
你看性格的差异就带出很多的冲突来。
是，
那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两个人一定会吵架的。
那我可能会觉得说你自己迟到你还敢这么凶，那就没完了。
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体谅的话，你就只能是一方成熟一点的，你就来，你时间观念很强，对不起对不起，我早早的就应该给你发个信息，我今天路上有点堵，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情耽误了几分钟、嗯嗯、不好意思啊、嗯、你先有一个态度来、嗯、那对方我觉得他不可能不通人情的，就说
是
啊，你十点就是十点，不管有什么事下冰雹你也得十点到，都不可能，对不对？对方一看你态度很好，就啊没关系了，你会帮助他柔软下来。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沟通正确去表达化解冲突，你要知道别人的情绪，你也要知道自己的情绪。那你真的是因为有个事情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我家里面，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干净整洁的人、嗯、那我女儿呢，小孩子嘛，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是不是像她这样乱糟糟的，我每次都很头疼，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房间收拾干净、嗯、可是她不是，她说我一会儿还要回去玩、嗯、我就很生气。
其实这也是天生的性格。哎，
对，那怎么办呢？他改变不了，我就只能改变我自己啊。所以我就跟说、嗯、妈妈喜欢干净整洁，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把它堆到一边去，不要让我看到、嗯、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活动范围内、嗯、我可以接纳，那你不要把家里弄得到处都是，就是我要表达出来。
是，
因为你的这个乱糟糟会让我情绪不好，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乱，我就会觉得我干不完的活、嗯、你就带出妈妈很多的辛苦和劳累来。
是，
然后我就肯定会要跟你去唠叨，你就表达出来，他下次知道了，他说妈妈我马上去收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怎么去表达。如果是你的情绪是因为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的时候呢，那这种时候我们的表达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常常很本能，就是说都是你让我有这种情绪，你说了这个话，你做了这个事，让我觉得这样，
都是别人惹了我的气。
对，我也常常喜欢跟我周围的人，如果有人要跟我聊这些的话，我会说 没有人让你觉得什么、是你自己觉得这个
是没有人让你生气，是你自己要生自己的气、
而且生气是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生气
的
我们的情绪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开心，我们也可以选择生气。可是呢，在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学会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吵架，就是说你刚刚做了这个事情你不好，都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你说了这个，都是你这样一大堆的控告批判。那我们要怎么样更好更正确的去表达我们的感受跟情绪呢？
刚才我们俩举的那个例子，我不是第二天再去问你说、远方姐，昨天是因为有什么事情让你情绪不好吗？那如果我说远方姐，昨天你对我态度怎么那么不好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是询问和关心表达，第二种方式是什么？
指责嘛。
对啊、你昨天为什么对我态度那么好，我怎么惹你了？哇，这不就吵架了。
是的，我每次都要说这个不只是单亲的需要留意的地方，是每一个人跟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说我的感受。因为我们一再的强调感受没有对错，我感觉，比如说昨天那件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要说你让我感受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第一个字是 我不是你、
是
如果你总是你的指头总是指的别人，
对，
但如果说我的时候你是内向的呢、
是
就往自己内里面去看的。
对，昨天呢这件事情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那我所理解的是这样，那我有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可能那句话是这样说，那我听到的是这个意思，那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我只是想跟你确认一下我有没有误会到你的意思
啊。你误会了，真的不是那样、其实我是因为孩子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状态也不好，所以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有点着急、不好意思远方姐、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我们先去假设说我可能误会了你的意思，可能你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接收到的信息是这样，以至于我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跟你分享、我只是想要不要这个误会呢继续存在，所以我跟你来确认这个事情，想要跟你更好的一个沟通。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不吵架，而且是可以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更紧密了嘛。
我听过好多人都说夫妻之间只有沟没有通，沟了半天越沟越远然后不通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习惯的就是你这也不好那不好。
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这个系列就是说分享的情绪，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们找到那个情绪、然后呢你要接纳自己，
是
有了前两个基础之后你才能知道你该怎么做。
对，你才
能怎么做也很重要。
对，怎么去表达。我们前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没有人会乱发脾气，他发脾气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他受伤了。通常我们会发脾气是因为自己受伤，我们会生气，其实有一本书就叫做愤怒是爱的另一面，你会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被爱，是你受伤了你才会有这个生气发脾气的表现。那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去不仅是辨认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可以去辨认我们周围人的情绪。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会闹会哭、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还在念幼儿园的时候，她回来呢就拿个东西一直打，因为女孩子通常她不会这样打人的，她就一直这样拿个东西要打人，甚至要打我。我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打东西打别人、可是呢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圣灵感动提醒我，我就问她说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她马上就哭了，说今天在学校里有个小朋友打她。所以你就知道说孩子们会有暴力的倾向，或他会哭会闹总是有原因的，他会拿东西想要打人是因为他在学校可能被人家欺负了被人家打了、我就安慰他抱抱他，然后第二天去跟老师谈一谈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去沟通一下、当然沟通也很重要，你不能就是说啊你的孩子怎么样就去找人家兴师问罪，而是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因为其实孩子中间会有一些的这种打打闹闹的啊，孩子不小心啊怎么样摔倒啦什么的，这很正常的。我记得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孩子不会乱闹乱哭，他会哭会闹一定他也在表达，他也好像在向人家求救，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只是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情绪用哭闹来表达，可是家长就有这个责任去搞清楚他为什么会哭闹。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乱哭乱闹，就像大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一样。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很理智的去跟别人表达我的感受，那我正在气头上，这种时候要怎么办？
就像你刚才说的，停下来吗？我们先要保持一点点距离。前面又不是说到了，你早上对我生气了，那我看好你今天情绪不好，我就乖一点，我就先离你远一点，然后看你的情绪自己去冷静下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沟通，
先把自己处理好。
还有就是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不要过早的去做这个沟通，不够冷静，这个沟通反而会更糟糕。
对，其实我也想到，我跟我女儿的相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她长大以后成人之后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然后呢我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谈，或者她说你什么时候想谈，我说我可以平静下来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至少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你谈，你现在不要想急着跟我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有了吵架，有了矛盾，有了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会很急着想要跟你沟通，想说清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什么意思，想要说个清楚。
但是当下你根本无法接受他说的任何的信息。
对，我现在不想谈可以吗？你必须要给我这个空间跟时间，我现在不想谈，你不能逼我谈，逼我谈就是吵架，对不对？我需要一些时间说我现在不想谈可以吗？你要告诉他不想谈，否则你不想谈还谈，那结果一定是越吵越厉害。
但是你冷静下来一定要去找他。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不谈，不谈就不谈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好像盖了一层塑料布就给他盖上了。你知道很多的事情一层一层的盖，盖下去里面就发烂了。
是，
一定要去谈。为什么我说要沟通？
是，
沟通还要正确的沟通。如果你自己当下把你的情绪已经处理好了，你想着哦，我已经没事了，那我得让他知道，然后你快快乐乐地跑去找他，结果你是一个错误的沟通方式，你又带出了你当时对他的一个情绪的指责，那完了，你这边解决了，可是他那边的情绪又起来了，你就惹了别人的气。
是，这也是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学习跟成长的。我又不断地再强调，这个不只是单亲，可是因为我们身为单亲，可能我们情绪的疏导的对象会少了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常常需要自己去面对跟处理自己的情绪，这个是我们更需要去小心去成长去改变的。
说了这么多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很多很多的原则，很多很多的技巧也好，正确的处理方式也好，最简单的一点就是用神的爱来爱自己，用神的爱来爱别人。有神的爱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就知道带出来那个果效也好，相互之间这种沟通不是指责，而是真正的爱的释放。
是，
当你对别人有爱的时候，你想谁能感受不到？对方一定感受到。那句话怎么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是，
你是一个很柔和充满爱的一个方式的，对方一定是用心来接纳，他能看到你的真诚，而不是假装的敷衍一下，哦没关系，对不起啊，就一下就结束了。
是，
对不起，我不需要你这句话，你可以不说。
或者是说，我们就像刚刚蒙毅说的，我们就把它遮掩下来，就觉得啊，没事没事，
不是没事，
不是没事，是大得很，
发酵了，
而且里面就累积下面，再发生时，你看吧，它又是这样，因为你的旧账未清嘛。这也是一个我们情绪的处理，不能马上处理，也不能立刻，我们需要缓一缓，可是也不能不处理。
求神给我们智慧吧。
对，真的不容易。不过因为基督他成了我们的和睦，我们也彼此和睦，这个是我们面对情绪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系列呢，不断地在谈我们关于情绪的问题。身为单亲，可能我们的情绪起伏会比一般人要更多一点。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样接纳，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表达，都有很多需要成长的。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教导？
我想到在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首赞美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
我们把冷漠变成爱。
对，
就是这首歌。
是，
我们虽然是单亲，我们不需要冷漠，我们仍然可以带着基督的爱来爱自己爱别人。
对，那句话不是说爱人如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你怎么能去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呢？
是，先学学爱自己，先把自己整明白。祝福我们的听众，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